较少了哈。在我30多年前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特别怕那个听到那些宣教士来教会传讲信息。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宣教师来传讲的时候，常常到最后都要呼召，呼召去干什么呢？呼召去宣教。那为什么我们很怕他呼召呢？因为我们就很怕神上帝要我们去非洲，那我就要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来。我们这里有一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你大概很了解我在讲什么。现在刚好这个比较少人这样子呼召了哈，我们很多短宣的活动没有那么辛苦，但是我们应该思想一下，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神为什么会需要人去宣教？上帝的创造，他应该自己什么事都能做，对不对？为什么他还要我们这些人去传扬福音，去做很多的事呢？其实这个是我们在一个人认识了主之后很需要去思想的。简单的来讲，我们信主之后，为什么我以前会怕那些宣教士呼召呢？因为我怕这个神他跟我要东西是我舍不得给的，是不是？他要我去非洲，我舍不得我在这儿的所有的东西。就好像当初耶稣他遇见一个年轻的官，那个官问耶稣说，夫子啊，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那耶稣就说，你为什么用善事问我呢？他说你要遵守诫命。他说这什么诫命呢？他说不可这个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这个奸淫等等的。那个年轻的官就说啊，这一切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耶稣就跟他说，那你还缺少一样。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去周济穷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我记得我以前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哇，心里压力好大。我觉得我们信主如果就是要这样子把一切的都要奉献给神的话，我觉得这代价好像太大了。但是今天在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他自己给了我们一个他自己的见证，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愿意把他一切都给耶稣的人。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主，你救赎了我们，你不希望我们仅仅得救而已，你盼望我们能够生命更加的荣美，你要重新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你，有你的荣形。主，唯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就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塑造我们，成为有你自己的荣形。求你在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照片一样，我们终于跑到了终点了，然后终点有人在那里迎接我们。那我们跑得好不好呢？也许就影响了我们将来在终点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盼望我们在今天我们读完，我们思想完保罗他告诉我们的见证之后，我们都会很愿意的直奔标杆，让我们迈向一个完全的人。到那时候，我想在天上就会像是照片里面一样，有很多的人在为我们欢呼。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在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第十二节和到十五节这段经文，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熟悉哈，会不会？不觉得啊？觉得哈，希望都觉得哈。有的时候我想，这个欧牧师在一个月前讲过这一段信息哈，过一个月之后重新再来看一下，让我们想想说，我们到底在领受神话语之后，那些话语到底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回去 check 一下，到底那段话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欧牧师的题目跟我有一点不一样，欧牧师是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我今天我讲的是我们要向前跑向标杆，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稍微慢一点的去思想这一段经文保罗里面讲了什么。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八节十二节到十五节这荧幕上。好，第八节，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虽然是五节的经文，当我在里面思想的时候，我发觉里面真是非常的丰富，甚至在一次里面要分享这么多都觉得有点困难。那么看到在第八节这里，保罗他说他为了这个，为了得着，为了认识基督，为了得着基督的缘故，他将万事看作有损的，他把其他的事都丢弃了，他都不要了，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什么样的原因让一个人肯为耶稣基督这样的放弃他一切所想追求的呢？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简单的来讲，保罗在这里他讲原因，简单的来说就是因为他认识基督，所以他发觉其他的东西跟耶稣基督比起来通通一文不值。那我不知道在你今天的生命里面，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会让你宝贵到超越其他一切所有，你宁可放弃所有的东西去得着这个东西的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就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那我们等一下再来思想他这段话。然后那下面十二节这里，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所以他说，我不认为我已经拥有了，我已经得到了，我要还是要很努力的竭力的追求。追求什么呢？他说是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所以保罗要去得着一些东西，他要得的还不是他自己想要得的，是谁要他得的呢？是谁呢？是基督耶稣要他得的。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基督耶稣对你对我也有要我们得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你信主的那一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神给了我们一个目标，给了我们一个标杆要我们去得的？还是我们觉得我信主之后呢， 上帝对我来讲，反正他老人家事情挺多的，我平常也不要麻烦他，等到我有困难的时候再去找他帮忙，所以呢，上帝是我患难时的帮助，但是呢，是我在顺利的时候呢，他可以坐在一边休息的。保罗的看法不一样啊，保罗他说，我还没有得到我真正要得的，我还没有完全，所以我要得着以基督耶稣要我得的，基督耶稣给了我一个目标，给了我一个标杆。然后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又一次，要得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最后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那我们留意到在这里十五节他做一个总结，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哦，完全人，讲到完全，我们心里可能压力就很大了啊。那我们谁是完全的呢？连孔子都说人非圣贤怎么样，孰能无过，何况是你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呢？不过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既然讲到说凡是完全人，我们就留意到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有这里讲到完全，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这里，保罗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认识了耶稣基督，信他，让他成为我们救主之后，上帝就要重新的来造我们，我们就要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在圣经里面叫做成圣。那么成圣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要变成什么样子呢？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哦，那耶稣他说，我们的新的生命要改变成，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啊，那这个好大的目标，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大的压力，是不是 ？OK， 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九节到第十节，他就把这个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到底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像天父完全呢？他又多了一点的描述。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十节这里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原来我们一个完全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原来主要让把我们重新塑造成像他一样，所以难怪基督徒就变成，就可以说是一个小基督，或者是一个像基督的人。那今天如果我们回头问一下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自己问一下，我像不像基督呢？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怎么样，啊，我肯定是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的确应该回头看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不过自己看自己啊，都是有偏见的哈，自己看自己都是有盲点的，所以有的时候要看清楚一点啊，你最好问你旁边的人，看我像不像。有一个人应该叫做什么 Patterson， anyway， 他也是碰到一个人，他不信主，所以他就留意到他似乎是一个很好的画家，因此呢，他就很想去影响他，所以他就找了那一个画家去说，你帮我画一幅画，画我的样子，用这样的方式去接触他。 那那个人呢，他就开始画，画了画的时候，他就一直不让他看啊。对不起，是Eugene Peterson 啊 ，Eugene Peterson。那他就一直不让他看他画的是什么样子。那所以呢，他就一直等，等到他那天画完的时候，他才可以，他才去看是什么样。结果他画完那天，正好那个画家的太太进来看。看到他画那幅画就很惊讶的叫出来了，哎，他你怎么会画成这个样子？那尤金就很好奇的说，你到底把我画成什么样？他一去看，结果看到他所画的那一个人眼神非常的呆滞，然后面容看起来非常的没有生气。他就说，你为什么把我画成这个样子呢？他说，我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个画家就告诉他说，如果你让神离开了你，你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你就会让人看不见神在你身上的形象。所以有静他就把那幅画放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常常去看一下，提醒自己到底我是不是真的像这个画里面的人一样，对人没有 passion， 对事情没有生气。但是反过来讲，保罗他就不太一样。保罗怎么不一样呢？那我们从底下的经文来看看哈。保罗他讲到他自己成圣的经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他讲到我们要成圣要有一个方向，那所以他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个标杆，标杆就是一个 signpost， 就好像我们现在开车那里 有一个 sign， 有个 stop sign， 有个红绿灯，这里面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往前走的，这个是我们的成圣的方向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是讲到我们的路径，保罗在这里刚才他提到了，他丢弃了万事，他竭力的要得着，然后呢他只有一件事，他专一。第三个呢，他讲到最后要做一个完全人，这是我们成圣的目标。第一个讲到关于标杆我们的方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如果今天你我自己问一下，我的人生方向是什么？你现在在追求什么？不知道你有些怎么样答案？也许你说你是学生的话，你就希望能够有很好的成绩；如果你孩子找工作或正在工作的，你希望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如果你还没有成家的，你希望能找到一个对象；如果我们身体不好的，我们希望能够多运动，让我们得到健康；如果我们觉得钱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就努力赚钱。简单的来讲，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放在什么上面，那个就是我们的标杆。那当然我们下面一个可能要问的问题就是，那我的时间我的精神有多少会放在基督的身上呢？那也就是我们衡量我们自己跟神关系的一个很好的 yardstick。 我们的讲到方向，我们可能会发觉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如果有孩子的，他们在这个念大学的时候，他们要选他们的科系，要选要 claim 他们的这个主修的或副修的，常常他们都不知道。这就回想起我当初在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弄不清什么方向，所以我这怎么选方向呢？我不知道你们在念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怎么念呢？大家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嘛，对不对？ 就跟着大家走应该是不会错嘛，对。其实我们有很多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真正的方向是什么呢。所以我曾经碰到一个人，他30多岁了，他那时候要念一个法律的 degree 出来。他先前念了一个商科的 degree， 后来又念了一个工科的 degree， 为什么后来要再念一个法律的 degree 呢？他念商的时候出来做事，他发觉他不喜欢，然后呢再去念工，出来又不喜欢，所以他再去念法。那念了3个 degree， 已经念到30多岁了，那要是他出来他又不喜欢法律怎么办呢？我们其实要先把我们的方向弄清楚。如果我们不知道方向的话，其实我们最容易的就是会一直在那里绕圈子，一直在 repeat the same thing。 所以我们在思想到我们成圣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方向，认识什么是我们的标杆。反过来也是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在美国，我们的一个困难常常是我们选择太多了，所以呢可能我的方向，我的标杆太多了，我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所以呢到最后我就没有办法确定，没有办法决定我的方向在哪里。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告诉了我们他的标杆是什么。在3章8节这里保罗说道：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的标杆，简单的来讲，就是他要认识基督，得着基督。那认识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认识基督好像不是很容易明白，有点抽象。那圣经里的认识呢，通常不是仅仅只是讲一个头脑上的认识，就好像今天如果我认识你，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这个是我头脑上知，我知道你在哪家公司工作，或者你现在做什么，我知道你住在哪，这是一种认识。但是这些知识上的认识，是不是就代表我真的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一定，对不对？即使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彼此都可能很不认识，是不是？那么这里保罗讲到的认识，不只是知识，而包括了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关于神在理性上、知识上的认识。但是我们读完了神的话之后，我们就要去经历，看看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像圣经上所说的。如果我们经历了神，那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非常不一样。我们如果在真正的困难里面，我们碰到很多的这个信心的伟人，他们都可能会告诉你一些经历。譬如说，我曾经有一个碰到在神学院一个老师，他讲到他有一次他在神学院里面，他一个月那时候他只剩下500块新台币，那然后他自己算算他剩下来的时间，他通常每个月他的教会会寄钱给他，他算一算他这500块他还勉强可用，还勉强可用，所以他自己就精打细算。可是正好他有一个同学的孩子生病了，那他们都知道这个孩子需要看医生需要钱，他知道那个同学需要钱，所以呢他就不管怎么样，他就咬着牙就把他的钱就放在一个信封里，就塞在他那个同学宿舍的房间里的这个门口底下，就塞进去就给他了。所以下面呢就不知道后面日子要怎么过了。 可是很奇怪的是，他那一天他把那个钱奉献出去之后，他那一天的下午就正好收到人家寄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奉献。如果你有了这样经历，你对这位神会有怎么样的认识呢？这个神的信实不再是圣经上白纸黑字的字了，是不是？而是你发觉这个神真的是信实的。那你说为什么我没有这种经历呢？那有两个可能啊，也许不止两个啊。不过我讲其中一个是，我们从来没有让我们处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允许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保罗当他讲到说他要竭力，他要去竭力的去这个认识这位神，他要竭力的去奔向标杆，为了要认识他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要得着基督，你可以感受得到吗？他在告诉我们说，他要抓住任何的机会去经历这位神，去认识这位神。那我们是不是愿意让神参与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那么保罗在讲到方向之后，他讲到我们成圣的途径，我们知道了方向，我们就得要上路了，是不是？那我们在成圣的这个途径上面，我们要有一些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走在这条成圣的路径上。所以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面，他对不起，三章的八节这里面，他讲到了一个，第一个是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着耶稣，得着基督。讲到丢弃这件事情，我想我碰到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喜欢丢东西的人，所以家里面一些瓶瓶罐罐啊、塑料袋啊，他都不喜欢丢的。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哈，我也有一点这种倾向哈。那我在认识他一阵子之后，那他也很喜欢买东西啊，来美国这里是购物的天堂啊，所以他就买了很多东西啊。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到他家去看啊，你们猜想得出来我会看到怎么样结果吗？是第一个，这 garage 里面没有停车的地方，这已经不用讲了啊。丢不舍不得丢的东西，很多都丢到 garage 去了，对不对？所以车子就只能停到外头去了。可是东西可以一直堆到家里面的 living room 去了。你连走进他家的时候，你都要小心不要踩到东西哦。所以有人讲，我们要得跟我们要丢，有的时候好像一扇门的两面。你要有得的 capacity， 你就得要能够丢。你不丢的话，你那些东西就把你的容量，把你的可以放东西的地方就占掉了。那么我们认识基督，照保罗讲的来看也是这样哦。我们可不可能，我不要丢弃万事而得到耶稣呢？得到基督呢？至少保罗没有这么讲，他说他要得着耶稣，他就得要看万事为粪土，要把那些东西要丢掉，把以前他所追求的要丢掉。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前面第四节那里开始，他就讲到，他说有很多人呢，凭着他们的外表有很多可夸的，因为那时候有一些犹太人跑到他们中间去，他们就告诉说我们是真正的纯种犹太人，他们是受过割礼的，是与神有约的，是神的选民。那保罗就说，如果你要讲那些的话，他说我也有可夸的，他说我是便雅悯人，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要提他是便雅悯人呢？ 便雅悯人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什么特别呀？因为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便雅悯支派，所以保罗说他说是便雅悯人，意思是什么呢？我有 royal family 的血统，我不只是割礼哦，我还有君王的血统哦。所以哎，这个不错吧。然后他说我是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那时候很被犹太人尊重的，因为他们非常的敬虔，所以他不是像一些富二代只是靠爸爸妈妈的这个功劳哈，他自己也很努力，他成为一个很敬虔的人，所以他不只有很好的出身血统，而且他还很努力。然后他说就热心来讲，我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不但自己很敬虔，他还很热心教会里的事情。像这样的人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话，每一个人都非常尊敬他。这些东西不好吗？没有不好。可是保罗却说，我把这一切的都看作粪土。为什么？不是这个不好，而是看到耶稣更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舍不得丢，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要得到的是更好的。这也就是因为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还认识不深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基督是一个那么好那么美的人 的一位神。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讲到他愿意为基督丢弃这个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另外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他有一个心态，就是要竭力要专心，然后他想要得。竭力是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努力，这个是我们要下决心的。我们很多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正的建立起一些东西，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意志不够坚强。我想不讲了。然后呢，专心你我们就要选择。因为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件事上能够发挥得很好，是不是？那么专心这个部分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像刚才讲到丢弃，我们要把一些东西不能够让我们专心，要把它排掉。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一件事，然后最后要得这个，我们要有一个 motivation， 我们要想要得到，因为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我去得到的。我们讲到忘记背后，我不知道我们要忘记一个东西要怎么忘啊？那我记得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位讲员他曾经讲到他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他说他的太太有一次就跟他在 nag 啊，就跟他在唠叨啊，讲他过去怎么不对怎么不好等等的。那他就跟他太太说，老婆啊，我不是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吗？你也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那他的太太就跟他说 I can forgive but I cannot 什么 forget。 我们事情很容易忘记吗？我想我们最近在查经查到约瑟的时候，约瑟也想要忘，给他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就叫神使我忘记。但是他真的忘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听到另外一个人讲到，而有一次有一个太太跟另外一个太太在那里 讲说，哎，你老公不是以前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不好吗？那另外那位太太就告诉他说， I distinctively remember to forget all the bad things。 我这就是中文讲，我特别要记得，要确定我会把那些事都忘掉。所以我们的过去非常影响我们。中国人非常了解，所以有一句话说，一朝被蛇咬怎么样，十年怕井绳。我们一个不好的事可以影响我们十年，甚至还可能不止。过去别人对我的伤害，可能我们记得不止十年。但是我们今天选择，我要竭力，哦，忘记也要竭力哈。我选择我要竭力去让这些过去的事不会再影响我了。我再说一遍，让这些过去的事不会再去影响我了。不是说那些事没有发生，也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让这些过去的事不再影响我。这就是约瑟到后来他最美的地方。当他发现，他说，他跟他的哥哥们讲说，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当他看到这一点之后，他就不再被他的哥哥过去卖他害他的这些事情来影响他将来怎么对待他的哥哥们。所以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要竭力。我们在真正成圣的路上，我们会有很多的阻力，我们过去一些不好的经历会影响我们，像刚才讲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另外一个不想要竭力不想要改变的原因，是我们太舒服了。你们知道美国现在比较少了哈，以前这个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couch potato，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些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看个没完的人。为什么他不想出去做一点事呢？因为他坐在那里太舒服了，所以他就不想动。我们如果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头，我们就不想动，然后我们也害怕动，因为我现在在这里很好，我要是一变搞不好情况都会怎么样我都不清楚了，所以我就会很害怕。所以有些人他习惯了做一些事情，你就算要用一个新的方法让他更方便，他都不肯改。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不想要去学新的东西，他我在现在这个样我很习惯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害怕改变。但是欧牧师在上一个月前，他讲到他的母亲，他到92岁的时候，他还坚持的，他一直要往前走，多么好的一个见证！盼望我们也能够这样的坚持。那么第三个讲到我们成圣的目标是一个完全人，那保罗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个吊诡，或者中文有时候翻成叫悖论啊，那英文是 paradox。 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好像是矛盾的，可是两个好像又都是对的。在第12节到第15节，12节这里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然后到最后面15节那里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那我们就要问保罗啦，保罗啊，你到底是完全了还是没完全啊？你前面说你没有完全，你又说完全人才会有这样存这样的心，你到底完全不完全啊？这是一个 paradox， 这是一个这个吊诡。但保罗在这里呢，他讲的这两个是的确都有他的意思。如果你看 NIV 的话，他的第二个那个完全人，他是 翻成 mature。 不过如果你去看希腊文的话，它跟前一个字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字，都是指完全的意思。那么在这里保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吊诡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哈，保罗在这里他描述的一个所谓的完全人要存这样的心，是存怎么样的心呢？他存的心，第一个是知道自己不完全的人是个完全人，这就是不完全中的完全。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完全了，我们反而不完全了，这是绕口令。但是这是保罗心目中的完全人，所以看到这个你会不会开始感谢赞美主啊？那我们都有希望了，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个不完全的人，那我只要认识这一点，知道我是一个不完全，我还没有得着的，我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你我不是都有望于这个完全了吗？是不是？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了，是不是？那后面他讲到一个完全人会存怎么样的心呢？他讲到我们会开始放下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而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去得，去求得着耶稣基督，让他成为，让我们可以得着他呼召我们要去得的奖赏。这样的人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他 motivate 神，他呼召我叫我去得一个奖赏，我就愿意顺服神去得。如果我不去得的话，其实我就是不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那么我也知道我现在不完全，所以我需要努力，我需要往完全的路上走。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想用两个illustration 来描述什么是完全。一只小鸟，它的翅膀还这么的小，可是它却有这样一个 urge， 这样一个冲动，要跳出它的窝，想要怎么样？想要飞。那它成功了吗？它飞起来了吗？它没有。但是你从刚才保罗所讲的完全，你觉得它是不是完全了呢？值得我们想一想。因为每一只鸟都有它第一次要飞的时候，如果它没有去这样试着去第一次飞的话，它将来会飞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就一直待在那个窝里头，待在那个树、那个草里头，我们不肯出来的话，我们就永远待在那里不会飞了。但是当神要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地接受神的呼召。第二个是在差不多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差不多300年前，那时候有一个蛮有名的人，他叫做 Zinzendorf。 那他是一个从小就在一个贵族家里出生的，所以他出生下来他就有了伯爵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因此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年2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在一个博物院里头，他在看一幅画，在那里就待了很久，一直到要关门了。那他们来拍他，跟他讲说这个我们要关门了，然后他抬起头才看到他满脸的泪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幅画，耶稣基督他戴着荆棘的冠冕，然后他的手的下面的那个木头上面写了一排字，上面写的说，我为你做了这些，你为我做了什么？ Lindendorf 就一直在看着那句话，然后他在那天他对神说，神，我虽然爱了你很久，可是我从来没有为你做过什么事，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后来他就开放了他的家庭，所以那时候在莫拉维亚有很多的难民，他们逃到了他这边，他就收容了他们，结果他们家就成了一个教会，就成了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开始。有人讲得很好啊，前面开始的时候提到有一个年轻的官去问耶稣，是不是说，夫子，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然后最后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你要变卖你的家产去分给穷人，然后还要来跟随我。结果那个人他有没有同意呢？他没有，他就忧忧伤伤的走了。但他讲到 Zinzendorf 是一个对耶稣说 yes 的年轻的官，他把他的一切就拿出来为神所用。也因为他这样子一个负担，他很愿意跟人家分享他所拥有的，所以莫拉维亚弟兄会成为在宣教史上非常特别的一个教派。他们在这个20年间就派出了200-300位的宣教士，因为他们受到 Zinzendorf 的影响，他们也很愿意把他们自己所有的拿出来为耶稣来做。他们甚至有人，他们听到了那些黑奴他们悲惨的境遇，他们就到 St. Thomas 那个岛，他们自己愿意被卖为奴隶，好去接触那些做奴隶的黑奴。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他愿意追求，愿意认识基督，愿意得着基督的时候，他把这些东西给出去了，对他来讲他不觉得那是一个失，其实他觉得那是一个得。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如果我们今天一直要想我要为神舍什么舍什么，我一定舍不掉的。我要能够舍得掉的是我看到耶稣所要给我的是更好的，是比我现在所有的更美，更值得我去追求的，我才愿意把我的手上的东西放掉。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很少为人放弃一些，但是我们有一些时候会，特别是做爷爷奶奶的，为着孙儿孙女外孙外女，常常肯放下很多的东西，肯为他们舍弃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为神舍弃一些什么呢？好不好，我们安静一段时间，让我们来告诉我们的神，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主，你为我们做了这些，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呢？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人，他以大能扶助他们。今天神仍然在寻找这样愿意回应神呼召的人，不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而是一个愿意竭力奔向标杆得着基督的完全人。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信主多久，不论我们现在 是在怎么样的境况里。完全人他的 point 不是在于我们现在是怎么样，而是在于我们将来我们要往哪里去。完全人是我们的方向对准了基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像保罗一样这样子的竭力追求，愿意放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吗？阿爸天父，愿我们有这样回应你的人，你就悦纳我们。主，你让我们真的能够不单是知道，而且也能够领受体会到，我们放弃我们在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来得着你所要赐给我们那永远不会失去的荣耀和财富。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傻瓜，绝对不是一个不聪明的人。愿你就把这样的心智和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愿意丢弃万事，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